军的故事，他真的官军啊啊，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就只有只是印度的神拜的神，佛教把它吸进去，然后创造了这样一个菩萨出来。如果这样一个菩萨是给创造出来的话，你怎么可能真的存在呢？在灵界怎么可能会见到他？而且在印度的观念还是男的，来到啊这边变成女的，啊，这已经也蛮怪。另外，你看到释迦牟尼变成那佛的样子，但如果研究历史就知道，原本释迦牟尼不是现在佛那种样子的，因为原来释迦牟尼的年代啊根本就反对拜偶像，然后到了这个阿育王啊到处传扬佛教的时候，阿育王也不允许拜偶像的。那时候不允许雕刻释迦牟尼的像，要佛教应该讲的空嘛，不执着嘛，不是应该不拜偶像的，啊，就啊，所以那个亚玉皇还杀了不少那些雕刻的人，那种雕刻的人叫离前陀，有18000个给亚玉皇杀了，就是不允许雕这个佛像。所以在阿育王年代没有佛像的，就只有啊那时候用一个花轮来代表佛，或者用一个啊莲花座来代表那个佛。我有去印度看过那个莲花座，就原初释迦牟尼得道的那个地方，那就兜着嘎仰我去来看到那早期的莲花座啊，他们也允许我进去在那里打坐了一下子啊。啊，真的很厉害，那个位置好像真的有点灵气的啊。那么啊，这个啊，阿育皇呢啊，年代不允许啊拜偶像的。但是后来呢，当希腊人打到印度了，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印度北边的印度，建立一个希腊的皇国，在中国古代就叫它大夏。这大夏皇呢，有一个信的佛教，然后就从希腊里面呢拜一些雕刻像的人来，就雕了佛像。那他们所雕的佛像呢，事实上释迦牟尼怎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所以那时候就以一种的所谓好像36种好像啊，是好的像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下巴比较丰厚一点，耳朵的珠比较长一点，眼睛比较尖一点啊。但好像还有其他怪一点，就是手是有坡啊，就是好像鸭子这种坡，所以游泳很好的啊。另外呢，它蟹头可以很长啊，可以伸出来，可以贴到耳朵啊，好像这样。不过这个佛像都没有把蟹头弄出来，如果挑出来可以很长的啊。那么说这是好像，所以根据这个好像的形容而雕成佛像，是真的佛了。如果真的释迦牟尼死了变成佛，大概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奇怪，我可以发现为什么我看到都是传统那种样子的景象，而不是真的啊，他们都不是真的东西嘛。那么也奇怪，就是关公了。那关公呢，本来呢啊在灵界里面也常出现的啊，如果你邀请他还来的，那些鸡童啊童鸡啊，还有在香港叫神打，你请他来，关公一上身就蛮厉害的啊，就拿着刀啊舞来舞去啊，还可以砍自己，没事情。但是我研究一下关公的样子，现在拜神啊，拜关公是红脸啊，拿刀啊，穿盔甲，这个样子是真的吗？我研究一下历史，就发现哎。就历史上呢，其实《三国志》所记载的关公呢，就不是这种样子的。《三国志》没有讲关公是什么样子，没有说他红脸，也没有说他有胡子，也没有说他拿刀。而且《三国志》里面说关公去杀啊这个颜良的时候呢，是气死他的，不是啃死他的。所以他不是拿刀，他可能是拿那种长矛啊，或者戈啊那种东西。那么奇怪。我再研究一下，发现原来关公的刀是宋朝才有的兵器，从中国兵器历史里面呢，发现了到宋朝，宋朝是关公的汉朝以后1000年的朝代，那么那个时候才有这个关刀的。然后研究一下他穿的盔甲，原来这种盔甲呢是明朝才有的，金光闪闪的这种盔甲是明朝才有的盔甲。还有他看了一本书，是《左传》啊， 现装的《左传》，那么这个登的那么好的现装书呢，还是清朝才有的。这奇怪，汉朝的人死了，变了神仙，就拿了宋朝的武器，穿了明朝的盔甲，还看清朝的书哈。这个形象完全不对的。如果从历史来说，这分明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而不是真的啊。但是为什么灵界它就以这个形象出现呢？那么开始发现了后面是有点古怪的东西存在，就是灵界，当它要向你显现的时候，是显现为一种你熟悉的形象，而这形象是好的，你就以为他们是好了，你以为看到观音、看到关公，但是他们不是真的观音，不是真的关公，他们只是一种形象而已。但是你看到这种形象，你以为它是好的，你就拜它。也请他到你身上呢，或请你到他你家里面的偶像里面去了，那么灵界的东西就会凭这个方法来控制我们了。所以那时候灵界跟我的交流里面呢，他事实上我发现他是通过各种奇怪的东西，希望控制的我，我就成为他们的人，以后我可以表现各种超智能的能力，要有鬼与我同在，但是我不是真的。有这个得到这个经验啊，不是真的得到，只是假的，这都是骗我的。有时候我也想到有人请那些神灵上身啊，是最没有理由能够请到齐天大圣。那齐天大圣只是一个故事里面、小说里面，你怎么可能请得到他呢？但是也可能灵验的一上身像猴子一样的哈。那么。如果我们忽然之间请到小龙女上身是没可能的，这是小说里面的故事嘛。那么如果你到了 Disneyland 就请到 Mickey Mouse 上身，这个不可能的，它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请到它呢？所以这里好像是一个骗局，而不是真的神灵，是骗我的，是邪灵变成这种样子来骗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要追求更高的得到，我就拒绝了这种灵界的能力。很奇怪啊，拒绝他们以后我就在追求的慢慢就碰到了基督徒，就带我去教会，结果成为基督徒了。当然成为基督徒也很艰难的，对于我这种人基督徒是完全没办法的我是才能越拜基督徒的。他们一传福音，我就拿着印度教的经典跟他讲了，拿佛经跟他讲，他们全都给我多的反驳的没话好说，因为我是读哲学的，他们基督徒一般都没这种学问的，所以很麻烦所以基督徒不懂哲学不懂这些的就一般都是练工程练科学的一些都全都不懂文科的，文科的人很小很小像信基督教，那也是事实。所以我一抛这些来，那些基督徒都一定带下阵来但是我越带一下，就是总是问这些问题，让他们很尴尬，还是要对我笑，因为他们想我信，但是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但是呢最后想不到，我是因为一方面看到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那种真诚那种爱，那种生命的改变。另外我发现我自己虽然练功好久，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过错，这种过错过去了以后你不能回头把它洗干净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发现他们虽然不懂这一套哲学中国文化等等，但是他们呢是可以跟神沟通，而这个沟通让他们生命变得非常的喜乐，而我练了那么久 只能够跟邪灵沟通，而不能通到神那里去，这些都是让我有很大的反省所以后来我就去研究基督教。虽然我以为自己很懂基督教的，平常呢搞各种宗教的人呢都以为自己懂基督教事实上都不懂虽然只是很表面只是有时候遇到一两个传道的人跟你讲有时候那些很 aggressive 的传福音呢把我们这种的吓跑而且也看不起基督教另外呢就是我读过那些宗教学校基督教学校都以为自己很懂，但那时候最不喜欢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那个校长就是个牧师我们都常常笑他的。那么凡是同学里面信基督教，我们都说他是走狗跟着校长走这那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当我好好的研究基督教，才发现原来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从人啊的修养功夫去追求真理，而是有很特别的是从神那边、真理那边主动来启示人，让人可以得到一种新的生命。所以啊，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这是非同小可的。如果真的有启示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宇宙所有的困难呢、有关生死之谜、宇宙来源之谜，我们都可以得到真的答案了。但是这个启示是真的吗？那么我就集中去研究耶稣是不是真的哈。最后我发现耶稣的存在还是有很确定的这个根据，这个历史的根据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有点怕，我怕基督教是真的，如果他是真，我就要信了，我不想信哈。所以我也经过很多的挣扎啊，终于我自己去问神了，宇宙我知道你是应该存在，你是最后的真理，你是存在，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到你那里去？是不是一切宗教殊途同归，还是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到你那里去？在那个晚上，神亲自回答了我的问题啊，他给我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让我知道啊，耶稣基督是那一条通路，可以通到神那里去。所以我就啊，这样接受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我生命就改变，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时候那个新生命来临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所有宗教追求的最好的东西，新基督教的时候都有。佛教所要求的那种解脱，那种对空的体会，哎，忽然间一下子把你生命全都交出来的时刻就得到了，然后啊，那种自由就得到了。另外就是儒家所讲的那种人性的善啊，我们不断的希望自己善善良，但是总是很多罪在哪里，但是当你把罪洁净的时候，人性的善就重新出来，那时刻就孔孟的道理，原来新基督教的时候同时体会到。但是呢，也超过这种，而有一种跟神的一种情的交流的关系，结果就得到一种新的生命。那么这部分我现在不讲太多，我另外的哈、讲座哈、才讲啊，这个过程呢，我晚上才多讲一点哈、那么现在呢，我再讲就是我信了以后的灵界的经验了哈、还有点时间哈、就是我信了一段日子以后，我就开始了啊，就。我可以不打坐，那时候本来我想信了还可以打坐，我问神，神说最好不要，所以我就没有打坐。但是改了就是祷告啊，如果有很好的祷告，而且跪下来祷告呢，你还有打坐那么好的身体的一样的哈、因为跪下来祷告对身体也是挺好哈、但是打坐好像我总是觉得好像跟灵界比较接近，所以最好不打坐，祷告就最安全，你跟神在一起，不是跟灵界在一起。但是呢，那时候灵界的那种经验就没有了，啊，神在我身边嘛，啊，但是过了几年，两年以后，忽然之间过去那些人就回来了，啊，就是我是属于他们的嘛，现在回来了，啊，忽然之间那种很恐怖的灵界的经验忽然之间来，就是一种灵的捷径，哎，就是从前那些啊。那时候我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啊怎么办啊，也不懂啊胆鬼，所以那时候就就去找了一个很老的传道人，很有名的叫福恩德先生啊，他很多胆鬼的经验，我就去问他，那么他已经70多岁哈，就告诉我所有有关胆鬼的方法，所以我一用胆鬼的方法，那些人就走了。特别是胡先生一替我祷告的时候，他一祷告，他说世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胜过所有的鬼，因为他已经胜过撒旦，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胜过了撒旦，一讲这句话忽然之间就鸡飞狗走啊，这个过程本来好像在我周围东西全都跑掉啊，我就整个一阵啊都跑掉啊，我就知道啊，原来奉主耶稣基督的灵是可以赶鬼的，那么了啊，以后了我就学会了一种赶鬼的方法。他教了我，他叫我们明白，事实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人来说绝对不能跟邪灵来斗，因为他们能力比我们强，就好像蚂蚁跟人不能斗嘛。 但是呢，我们所信的啊，是比这些邪灵大。比如说，我要搞这个蚂蚁，结果另外一个更大的把我拉住啊，我就不能搞那个蚂蚁了，是吧？然后那个蚂蚁等着封那个更大的人啊。啊，他说封邓小平都没人要你走啊，我就不敢动了，对吧？啊，那么啊，现在是封张子明都没啊，那么啊，不是，不是说有公安要抓你，你说我是张子明的人，当然那个公安就跑掉了，是吧？啊，那么这个呢，啊，很奇妙的，所以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吩咐蛇灵离开，那个能力就很大了。那么每逢赶鬼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的。啊，祷告啊，最好你知道要赶鬼的话，你先进吃祷告啊，那么就更好。如果没有时间，要是临时杀过来的，一般都是临时来的。临时来的时候呢，你就立刻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自己。一洁净了 啊，就你没有你的罪给洗干净了，魔鬼就不能拿着你的罪来控告你。然后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自己，那么一遮盖的话，他看不到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然后再把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整个地方，那么他们根本已经不能进来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很有权柄的说，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邪灵离开。一讲的时候呢，那些邪灵就怕了哈。那么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以后原来神允许我那时候有这个了啊，原来后来常常遇到的，特别到处讲道的话就常常遇到。我本来啊只是个学姐，我最怕叫我去赶鬼，根本不是驱魔人，驱魔人我不是这种人，我是搞学问的。但是神还是要我传福音，传福音呢总是碰到临时有鬼，你不能跟他谈柏拉图的哲学啊，跟他讲这个宇宙科学最新的什么发现，跟那些鬼讲这个没用的，你要有权柄来赶鬼。所以那个经验以后呢，原来以后常常碰到鬼的问题啊，那么啊那一次的经验对我是很有帮助，以后我就懂得去赶鬼了。那么赶鬼的经验呢，就或者我讲一两个吧。其中有一个是不久以前就我到一个教会讲道，在温哥华。那么我讲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种灵界的打扰啊，好像有一条金龙啊要扑过来，好像有个龙的形象的东西，哎，奇怪，我就。讲到讲了一半，我就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那条金龙。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下面应该有一个是教这个灵的。那么结果呢？后来过了两个礼拜啊，就那个教会牧师打电话给我，在晚上四点钟，凌晨四点钟他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赶鬼赶到现在啊。就是那个金龙，我们找到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他教了鬼好多年，他从八岁就开始教鬼啊，而且他也害了不少人啊。他现在接触基督教他的家人也信基督教，他姐姐啊，所以就发现他鬼夫人来的时候就叫牧师等等去帮助啊，打了好久，然后叫我去帮忙。那么凌晨四点钟还是比较难立刻过来吧，这样子。但是我说事实上灵界也不受这个我们现实的空间的影响的，我就在这里为你祷告，我在家哈。当我一开始祷告，我就开始发现这个人身上的灵啊是可以把它捆绑把它拿出来，我就抓到十个灵啊，而且要奉主耶稣救灵要他出来，然后问他的名字，我就写下了他们十个人的名字，然后我打算呢检查一下这是真还是假的，就是如果牧师在那一边也找到人的名字，我们那些名字是是共通的，那就是真的灵界的现象，而不只是心理的现象。那结果找到这十个名字以后呢，我就第二天跟牧师通电话了，就发现原来他们拿到四个名字啊，到直接奉主耶稣基督名问那个人，结果他们拿四个名字跟我对了，有三个都是一样的，不过有时候他改了用英文啊， 所以说其中有鬼叫 Seth 圣啊啊，所以那一边他叫 Seth， 这一边我就写了圣这个字啊。那么啊，也有金融啊，但是跟奇怪就有一个灵是没有的。我写了好多，看到一个巨大的灵，它叫巨灵啊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叫 King of Genius， 常常讲 King of Genius，King of Genius 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我就查一下 ，King of Genius 这个字呢啊是。从字典里面查这个拼音呢，一直查下去，哎，又看到经理这个字是什么？原来是回教的一个巨大的鬼，巨大的恶魔啊，这就是阿拉丁神灯那个经理啊。所以啊，不要太喜欢这个卡通啊，它虽然有在推崇这个恶魔的哈、啊，它变成很好玩的一个卡通的东西哈、啊，但要很小心，那个基尼本来就是恶魔来的，那么它是非常巨大的恶魔，就是我写的巨灵啊，基尼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四个门都通了，都找到了，那这是真的灵界的现象，而不是心理的，那后来我就。牧师找我去约了他来要为他赶鬼，牧师跟我说啊，这个人啊，我到的时候这个人在外面跟其他全道人谈话，他说刚才我们告诉他也约了梁烟尘来了，他说这个人的眼睛忽然之间很阴沉的来看了一下，他说啊，他的牧师问为什么你眼睛会变成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表情代表什么，他说他们不高兴，那些灵不高兴，而且他说昨天晚上我们那些灵应该告诉我今天要跟梁烟尘打一仗，我听了也怕得要命，怎么原来我在他们那一边有档案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学姐嘛，怎么忽然今天灵界都知道啊，我的灵界还是不断的攻击的可能啊。那么这个我就开始了为他祷告啊，那时候有几个传道人一起啊，大概五个人啊，加了我六个，然后我就开始啊叫他，你这样祷告可以吗？你啊讲这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能够讲这句吗？因为他说他愿意信神，因为他觉得里面的灵很可怕。所以他就跟我祷告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长不出来啊，同钉十字架，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来是在我里面活着，基督长不出来，把那个变成魔鬼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立刻奉主耶稣基督名啊捆绑啊这个人里面的邪灵，他忽然间这样子一下子就把衣服一翻过来，戴着头就整个倒在地上，就滚来滚去啊！哇，滚的范围蛮大，我要把所有台椅都拿走啊，有个位置给他滚才行。啊，他滚，我们就不断的赶鬼了啊，唱诗歌赶鬼啊。他好像蛮痛苦的，一赶鬼啊，这样啊，跟电影差不多啊。啊，电影还是真的，这个驱魔人啊，这个电影驱魔人啊。还有是真的有这样下，不过电影把它夸张了一点，它好碰东西嘛，那个电影嘛，真的也是碰的，不过不是绿的啊，碰绿的碰吓死人，那碰只是一种爆沫啊，真的碰爆沫出来，真的，我就还拍了照，要进去要拿点证据嘛，刚刚只是口讲，就拍了他的爆沫，本来我想拿一点回去到实验室里面看看是什么。那结果后来不见了，包括后来都不见啊，奇怪啊。然后他就滚来滚去呢啊，就而且呢，他我不断的赶鬼的时候呢，后面几个人就没有啊，有几个比较怕一点，还是退在后面。基本牧师跟我在比较前。后来我讲的累了，稍微停一下子啊，一停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他站起来笑了，嘿嘿嘿，这样笑，你的凤嘴又说明他要不要滚下去、啊、然后啊，就而且他在我们赶鬼的两个人当中啊，其中有两个人是从前练功的，他就在
滚在地上的右手爬起来，就说：“你从前是属我的，你也是属我的。”啊，就指着我们两个，我们从前是属于他的哈。啊，所以我们他还是蛮厉害，知道我们的过去哈。然后我们奉主耶稣名要赶他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但是总是不走。我要讲了，下一个 appointment 啊，时间到了，要赶就走了。他这鬼还不走怎么办？后来呢，就想到啊，这一现代人真是麻烦了，赶鬼也要看时间。这样赶鬼有时候要搞好久的，你要预报点时间才行。那么我就后来就读启示录，一读启示录，他就很痛苦，讲到这个兽啊给掉到无底坑里面，啊，他就很惨。后来牧师又读了一段了，但那一段的后面还有一句的，就是说1000年后把它释放出来嘛。他都忘了，那牧师连那一段也读，一读他又再站起来了。然后我说不要读后面一段，后面还有一页。后面他把兽又抛到火炉里面，永远不能出来。就会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真的非常戏剧性。那么结果到最后了，他因为掉到火湖那句话，他好像真的给火烧一样的，非常痛苦。那个鬼就说：“我走了，我走了，走了，走了。”就忽然之间就过去了。那个人醒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自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刚才。”怎么滚得那么厉害，我也不知道，好像整个身都在疼啊。他说我刚才好像心灵进到另外一个灵界里面啊，在哪里看到天上出现两条龙，金龙跟银龙。然后啊，他听到我们声音，一奉主耶稣基督名赶鬼的时候呢，那个龙就好像很疼的啊，就受苦啊，就掉下一些鳞片下来啊。到后来就一种光很神圣的光来临，这只龙就跑掉了。那么这是个真实的经验。那么听说这个人当时那时候还没有真的信主，所以还没有弄得很好。后来听说其他在为他赶鬼的时候，整个电灯的灯光都灭了整个灯泡爆了也真的那么厉害的。然后最后有一个人告诉我，最后终于把这个人的鬼赶跑，他就倒在地上哭认罪，把他一生的罪全都认了用了2个小时来认所有的罪。他说他害死了好几个人，他8岁就追求这个魔鬼的能力，然后他真的有一点这个影响力，他害了好几个女孩子自杀了而且做了很多肮脏的可怕的事情，就全都认罪悔改就成为基督徒这个问题才最后解决。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些赶鬼的经验。那么还有一些，最近我在马来西亚一个人让他鬼附的时候，他把舌头也吐出来很长，吐得很长很长所以也有这样的经验就不讲太多了，一讲都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就但是呢，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些现象，那就不只是一种传说的故事。最后可能有人还有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我提到就是有没有前身的问题我最后我再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是曾经在一些神秘经验里面也看到自己前身嘛，好像一个天使在天空飞但是后来想不对。这个景象只是个电影里面我看过的，这不真的是我前身，只是我心灵里面从前的回忆，然后忽然之间你以为是前身的一个景象出来的，事实上只是心里的回忆。那么最近呢好像前世今生这种书出来说有些人通过催眠能够记得前身，这个是真的吗？可靠的吗？我也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就发现原来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叫 Lash 的心理学家在 Psychological Bulletin 做过一个实验的研究的报告，就是说事实上催眠是不能把人的回忆叫出来的，因为催眠术是让人受了那个催眠师的控制，他
那受了困气之后呢，催眠师就暗示很多东西，要他回忆。事实上，他不是真的回忆，而是受了他困气而产生出来的幻觉。因为从实验里面呢，可以知道一些人他今生的过去的事情，先做了一个好好的研究，从这些研究里面呢，就知道啊他过去啊是怎么样，也包括了他的亲人讲他是怎么样，然后在催眠叫他记得过去的事情，结果有很多错误。所以不要说前生的回忆，连今生的回忆啊，催眠所都不能带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催眠记得前生这个方法论本来就有问题。然后啊，这个前生的回忆呢，啊，也做了，科学家也做了不少实验，那么就发现了有一些人呢，啊，他说自己是凯撒大帝，啊，最后就发现绝对不可能，因为呢，啊，凯撒就不没有叫自己大帝的。叫自己大帝是后来的，啊，所以历史叫他凯撒大帝，他再生的时候没有这个名称啊，而且他说还是公元后几十年存在，那更不可能，他是公元前存在的，根本不知道公元年。所以啊，这都是原来都他读历史里面知道的，也有他刚刚收了一个课是有关古代的历史的。那有人说自己是日本人啊，是自杀飞机的啊，机师啊，第二次大战。他一讲年份错了，他说1941年，那时候还没有自杀机啊，啊，而且呢，他也弄了啊错了，就问他日本天皇叫什么名字，他讲不出来。日本人怎么可能不知道日本天皇呢？啊，好像这个美国人一定知道 Bill Clinton 嘛，啊，如果你啊前身是林肯总统年代问谁是总统，你讲不出，那怎么可能真的是你前身呢？所以原来这都是假的，就是今生的一些。啊，一些潜意识里面的回忆啊，在催眠里面把这种东西拿出来，就变成一个景象，你就以为是前身。那更奇怪就是说自己是凯撒大帝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路易十四的也蛮多的，女的就总是玛丽皇后啦，也有是杨贵妃的等等。啊，因为你今生没什么了不起，我说我前身还是挺不错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怎么变成几十个人呢？投胎变成几十个人，这还是不通的。那么还有一些研究的发现，你有一个人前生的故事，那些人听了好像是很明显的一个故事，不过好像哪里看过了。最后原来那是个电影的故事啊，啊，就原来你看了电影，很喜欢那个故事，你就后来催眠的时候就把这个回忆拿出来，就变成前生的故事。所以我说，如果有一天呢，啊，要我催眠我的话，大概我说我应该是美国的一个 cowboy 啊，骑马在这个荒漠里面走，然后啊披着一个毛毯，还含着一个雪茄啊，然后还吹这个口哨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啊，就看到前面啊有一些坏人去欺负好人，我说我就下马 stop it 啊。他说坏人说你来干嘛啊，我说 I'm just stop it 啊，你要打架吗啊，那坏人就要把枪拔了，好啊，大家有我就把毛毯拿开，也有支枪在那里啊，然后啊就拔枪之前坏人的面还跳了几下啊，他才拔枪很快漂亮漂亮全都死了啊，然后这样把枪弄几个圈放回去，然后再骑马扬长而去。在这个时候好人在后面追上来说，恩公你叫什么名字啊，对，我就说 My name is Eastwood Clint Eastwood。 那么这个啊，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着 Clint Eastwood 嘛，啊，所以如果催眠我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啊，现在发现原来催眠机的前身啊错漏多得不得了，有一个叫 Stevenson 的心理学家做了几千个研究，几千个个案催眠，结果没有一个个案的前身能够真的找得出来。因为如果有前身的话呢，总有可能有些有记录的。那么比如说有人说前身是德国一个城里面的市长，那么这个应该找得到啊，德国有没有这个城呢，啊，古代啊，而且市长的名字应该还可以找到，结果根本就没有这个城，在德国找来找去。然后有几个城呢，它的名字是跟这个比较近的啊，拼音比较近的，里面都没有这个市长这个名字。 所以呢，根本啊，西门神也承认他本来相信了轮回，但是他也承认世上从来没有一个客观可靠的证据说啊，催眠的前身是真的。那么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如果轮回是真的，也事实上有蛮多问题要处理的，就是宇宙哪里来有这样一个处理众生的这个不很多事的这个资料呢？啊，众生呢不单是人啊，各种生命都有轮回嘛。那么宇宙是怎么样能够处理储藏所有这些资料，放在什么地方，什么的大电脑里面，然后再能够做决定，众生那么多啊，那么你还要决定他来生要变什么，谁来决定这个业？佛教说是业，那业只是不是能够处理东西，它只是一种前思力，所以不是业可以处理的。那应该如果有轮回，还应该有神来处理轮回才行。那佛教基本上不信最后有真神的啊，它有神明，但是就没有神，因为宇宙最后是空的。那么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轮回能够证明佛教的话呢，也不通，因为佛教的轮回是六道轮回，所以人际的前身呢，应该有一些是其他的道的，不一定是人。那现在所谓这个前身回全部前身是人的，这没有人呢啊，说一到前身忽然间哦变成狗，没有的，也没有人前身是恶鬼哈、啊，或者阿修罗哈、啊，所以这个所谓前身的回忆，看来还是也不符合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观点。而啊，也有人做实验，就是把前身。把一些催眠呢、啊，就分成两组，一组是知道前身的理论，一组不知道前身的理论。结果催眠以后就证明了，知道前身的理论的时候，他的前身的回忆全都符合这个理论。如果不知道前身理论了、啊，他其实不符合前身的理论，这个证明他是受了现在所讲的理论所影响而记忆他的东西，而不是真的前身的回忆。所以所有这些研究啊，都发现现在所谓前身的研究都不可靠，而且从理论的推论来说，轮回的理论还是找不到什么的可靠的根据。而啊，如果轮回呢是真的话呢，我们信佛教信了以后还是轮回的，除非你成佛，成佛才佛教应该追求。他一般不追求成佛，只是拜拜神，希望得到一些好处了，你还是轮回，当然轮回你还是痛苦的，轮回就是受苦的根源。所以我就告诉一个人，他曾经接受佛教，他病了哈、啊，他有 cancer 啊，快要死啊，在前几天，他问信了佛教是不是会信基督教？我说如果你信真的佛教，是那种佛学，它是用哲学跟我们讲。的神当然没冲突了，接受神也可以接受空的道理，所以这是没冲突的啊。你要啊，你是接受了一套很好的哲学，不过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受神。如果你不是这种佛学，而只是民间的那种佛教呢，那你就相信轮回，那么你来生还是有轮回的，还永远轮回下去，还是痛苦的。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现在就得到永生，就脱离这种人生的痛苦啊。所以基督教不赞成民间这种迷信形态的拜偶像这种佛教，就不反对那种哲学的修养的这种佛教，就是佛学啊。那么你信了主，你得到永生，结果他就决志信主。信主就奇怪，他本来 cancer 已经全身都在了，他已经不能动，一祷告以后过了一两天啊。他太太就说：“哎，他现在穿衣服回家了，而且他的大肠全都给 cancer 弄得烂了，他现在能够有很好的大便了，医生都不相信，他忽然之间就好了啊！我要回去看看他啊，是不是真的好？如果这样，还是神的祷告真的是神医治了他啊！所以他很感动。而他太太本来就不要你们全的福音啊，那些基督徒去，他说：哎呀，你怎么长这个？”但是呢， 啊，后来的太太还说，为什么我信了佛教都没有人来看我呢？反而基督教那些不认识的常常来看他，他也觉得有点特别。为什么这些人常常来？为了这个坏了死的人，他为了什么？可能还是为了一种爱啊。所以他们的慢慢体会哈、啊。所以啊，佛教我是非常尊重啊，它是佛学来说还是很高的一种哲学。不过了，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啊，就要跟神还是能够建立一种关系，我们生命就可以有最美好的开始啊。好吧，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休息啊，5到10分钟啊，然后我们回来就讨论各种的问题。那外面都有我们特别为中国大陆的工作那一些的录音带啊，啊或者一些书，《文化中国》这个书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学姐。啊啊！里面我们把爱带给他们的一些工作，请你啊啊，你可以啊。